我们可以不用追求世俗定义的成功，也能透过许多事物去感受生命的意义跟美好。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
Hello， 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在106集的创业故事下面留言的。他说呢，这一集的节目呢，分享的故事还有追求理想的这过程呢，让他觉得很感动。那这集呢，主要是在讲纯净珠宝的创业故事，如果还没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回去106集收听。那如果你对于节目有想法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新评分，或者是你也可以在 Mixer Box 下面呢留下你的想法，那我会在每一集的节目呢把你的留言念出来。那我们现在呢，12月的读书会呢也已经开始咯。如果有兴趣跟我们一起读《如何改变一个人》这一本书的朋友呢，也可以点选节目资讯栏里面的报名连接，就可以参加读书会，跟我们一起读书。那现在呢，又到了忙碌的年底嘛，然后街边的圣诞树啊，或者是热闹的圣诞市集呢，总是提醒着我们2021其实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那我在录这集的时候呢，2021已经剩不到30天了，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尤其是今年5月多的时候疫情又爆发，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这一年好像被偷走了一半的这种感觉。那每年的12月嘛，不免俗的就会有很多像是如何制定新年计划啊，或者是大家就会开始去许自己的新年新希望啊等等的。其实我自己也是总觉得说呢，好像透过这个12月，然后即将迈入新的一年的这种仪式感啊，就可以让自己充满动力这样。可是我后来就发现说，好像每一次我写计划，然后就是会越写越多，越写越慢，然后越写越焦虑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觉。所以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2年来呢，我自己是怎么样摆脱越写越焦虑的新年计划，然后为什么我觉得生活意义呢比起计划更加的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回想2020啊2021啊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带给我自己最大改变呢，就是认知到唯一不变的事情呢就是变。以前的我呢，只要事情没有照着脑海中的计划进行呢，我就会觉得很焦虑啊，然后会觉得很不舒服。不过呢，经历了这2年的疫情之后呢，我就开始学着调整一下自己的脚步，然后让我的生活保持弹性之外呢，又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一点这种微妙的平衡。那在这录这一集的时候呢，我回顾了一下自己2020年底，也就是去年的现在，自己呢帮自己画下了一个年度目标的心智图。那心智图是我一个很喜欢用的方式，就是会用图像化的方式来去设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心智图上面有我想要做的事还有目标。然后我这样回顾一下发现说，去年设下目标今年大概完成70%到80%左右。那我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年到底写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有完成的跟我没有完成的分别是什么。那以兴趣来说呢，我写下就是每季要上一堂花艺课，然后开始认识不一样的花材。那花艺一直都是我还蛮想要尝试的领域，然后我就也这样开始了我的花艺课。那这部分呢算是有达标，也真的有每一季都去上花艺课，然后也有买书啊等等去认识不同的花材，然后还有他们要怎么样搭配。然后我还要写下说另外一个兴趣是我想要培养阅读的习惯，然后我写了1年阅读20本书。然后后来我细算之后发现，应该算是有达标哦。然后我也因为这个阅读习惯的关系呢，就办了这个 Books in Ancient 的读书会，然后跟书友一起在线上还有线下讨论每一本书。那因为 Books in Ancient 大概是7月的时候开始办的，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也跟大家一起读了6本的书了，就是会不知不觉的用1个月，然后你就会去读完一本书。然后书友们的回馈是就是
没想到就这样子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自己也默默的读了六本书。那我自己阅读的书籍范围呢也越来越广泛，从小说啊，然后商管类的书啊，到身心灵类的书啊，还有文学啊都有。那古典，像是古典文学啊，或现代文学啊，流浪文学啊等等，所以这部分呢也算是达标了。所以其实在兴趣类的话，可能因为我真的是自己很想做吧，所以就是有达标。那以生活来说的话呢，就是把我自己的新家打理好，然后还有自己统包工程，然后把家打造成理想的样子。然后当初因为我觉得坪数啊还有预算等等的考量，我就没有请设计师协助我设计。那也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有接像是室内软装啊或者是室内规划相关的案子，就想说那既然是自己的家的话，也就是自己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嘛，然后所以我就全部都自己来。然后在过程里面呢学习到很多很多，然后也多了很多的经验跟血泪吧，可以分享给朋友。然后接下来，然后自从把我家打理好之后呢，就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最近就是买房子啊，或者是最近搬新家啊，就会来问我说要怎么样做啊等等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分享跟传承吧。那我觉得如果有对于这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IMCHELSACACOM 然后去看现实动态的精选。然后我有写一个精选是装修杂记，在这个装修杂记里面呢，我就有分享说我当时怎么样开始的。然后还有在贴文里面呢，我会有写一些关于我的家的贴文。那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你听到这边，你想要看到更详细的分享啊，或者是你想要看到更完整的介绍的话呢，也可以就是留言跟我说，或者是也可以来私讯我，然后跟我说你想要听哪方面的介绍，这样就可以让我更有动力，就是在我的 IG 上面分享更多关于我当时装修的一些心得。因为其实真的有很多小细节，有很多所谓的那种妹妹嘎嘎要怎么样沟通啊，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去选材料啊，怎么样去搭配啊等等，我觉得都是从经验里面去学习吧。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跟我说，然后我会来准备这系列相关的内容这样。那以工作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工作反而是我自己完成率比较低的耶。因为原先呢我是计划想要至少每个月都办一场实体的讲座，不过也因为五月就是爆发疫情嘛，所以我这个想法就有先搁置下来。然后我工作上原本的案子虽然有继续进行，不过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从服务范围比较广泛的艺人工作室呢转型，然后专注发展自己的品牌跟客制化的服务。那我只能说呢，这部分因为原本的业务啊，还有我未来计划执行的时间，我觉得没有分配的很好，然后资源上也没有分配的很好，就导致这个进度还蛮迟缓的，就是一个很龟速的在进行。那我觉得这部分呢算是我明年重点的项目，然后会需要重新调整未来的脚步与方向，然后还有重新调整自己在原本的业务，然后跟未来想要发展的业务的一些比重。所以在工作上面来说，反而我觉得我自己的目标完成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就是主要的话都是以兴趣的培养啊，然后还有以生活的建制，就是比方说我的家的建制啊等等，算是我整年度很重点的事项吧。那除了目标中的任务呢，其实我在盘点的过程中呢，我也发现了我好像做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把时间分配到这些东西上面。像是呢因为疫情我就开始了新的 podcast 单元，然后就认识了很多职人的家，然后会开始从以前是聊他们职业的故事嘛，但现在是聊更加深入的，就是关于他们家的故事。然后还有我也开始学法文，因为想要学法文或者是在想要学第三个语言是我自己一直有放在心上但是一直没有执行的，应该也可以说是对于这件事情急迫性也没有那么强。今年底就突然觉得说我好像想要找一个语言来好好学习，然后就决定说那我要学法文，所以就开始有跟我朋友一起上一对一的法文课。 然后还有研究区块链资讯。因为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一些科技新闻的话，会发现说，最近其实区块链这个议题是还蛮火红的，所以最近我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研究这一块的。然后恰巧就是在我过去的工作经验里面呢，也有接触过一些这样的资讯，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看这些新的趋势啊，跟新的科技新知，也算是我自己的兴趣之一啦，所以其实也花一些时间在研究这个部分。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些事情啊，像是访谈不一样的内容啊，学新的语言啊，规划明年的旅居啊，还有区块链啊等等，都是我一开始没有列在目标里，但是多出来做的东西。所以是吧，就是唯一不会变的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在变化的，然后这些事情也是我花了蛮多时间然后还有精力在做的。然后经历了这两年之后，我就发现说，列新年目标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像清单一样长的目标会让自己感到焦虑，反而失去目标的意义的话，那目标的意义又是什么？我就发现说自己比以往好像会更在乎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否在当下感到开心、自在、满足。以前的我就是追求的目标可能都是多半是社会认可的，比方说像是要在好的公司工作，然后要获得好的履历，然后要让别人看到我觉得我很好等等，又或者是说我会追求更多物质的满足，比方说因为上班的环境，然后上班的因素，我会需要制装，所以我要买更多的衣服，然后更好的包包配件等等的。然后对比以往，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一些还蛮不一样的改变。那我不是说我不再追求这些物质，或者是不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很就是无欲无求的人，可是呢对比以往呢，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好的感受，然后美的事物，但我更愿意把资源啊投资在体验上面。比方说呢，学习潜水，然后或者是去野外露营，或者是我会去到很多特色的旅馆去探索这些体验。那我觉得我自己需要的物质反而越来越少，比方说我不会想要一直想要买包包，我不会想要一直买衣服、鞋子等等的，但是取而代之的，我会想要把花在这部分上面的资源呢，去花放在我想体验的事物，然后会想要让我体验的经验更加的宽广，也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是讲，就是在年末的时候啊，大家就是一个很多朋友就开始约聚餐啊，就是年末的时候要跟大家一起吃饭啊。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跟我之前的同事吃饭，然后就聊到说，我们以前一起在外商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好笑的事情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突然看着我，他就说我现在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然后说什么意思？他就说呢，他的人生目标呢，其实是想要当上高阶经理人，然后拥有好听的头衔啊，有我的薪水啊，过着几乎人人称羡的生活。然后后来我们纷纷离开了那间公司之后呢，他也顺利的跳槽到另外一间外商，然后当上他喜欢的职位，然后也表现得很好，然后可以找到一个他可以就是大显长才的地方。那其实看着朋友往理想的道路迈进，我是很开心的。不过有趣的是呢，在我们今年年末聚餐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饭局上面，他跟我说他已经不再追求那一个生活，那样子人人称羡的生活了。对现在的他来说呢，拥有时间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还有自由的生活才是他的追求。我听了其实超讶异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记得他还在就是找工作啊，然后还在就是转职的时候啊，我们是就是陪着他一起面试啊，模拟面试啊等等的，就是完全知道说他的路是非常明确，就是想要我刚刚所说的好听的头衔，有我的薪水等等的。然后后来我其实听他讲的时候，我是还蛮惊喜的，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那仔细一问，就后来就发现说，原来是因为他在这两年的期间呢，开始练习马拉松跟铁人三项。那他每天下班的行程呢，就是练跑跟运动。那他除了身材变好之外呢，也更有自信。那其实在这个培养兴趣的过程里面呢，他也认识了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然后发现了另一种人生的可能。这一些朋友呢，可能 工作10年到15年，然后累积了一定的资历跟财富之后呢，他们就决定说，哎，他们不要继续升职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妥善的做好财务规划，用更多的时间来培养兴趣，或者是将兴趣发展成可以经营的斜杠副业，或干脆就转成主业。比方说他就有提到说，哦，有一些朋友很喜欢出海啊，很喜欢玩风帆等等，他们后来就在工作了15年左右的时间就把工作辞掉，然后用自己累积的一些人脉啊、资金啊，然后来去发展他风帆的这个事业。所以他们除了是在本业之外培养斜杠，然后后面呢反而直接就是将斜杠变成他们的主业，然后可以每天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然后他那时候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他自己蛮被启发的。他就开始去问自己说，那这些好听的头衔，然后这些真的在这个企业里面优渥的薪水，然后过着人人称羡的生活，真的是他自己想要的吗？还是是他觉得别人会觉得他很好而想要的呢？我觉得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异。有第一个是你自己发自内心想要，第二个是别人觉得你很好，但是其实你有那么想要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问问看自己。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又可以带到说，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就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追求世俗定义的成功，也能透过许多事物去感受生命的意义跟美好。这个算是我跟我朋友跟我讲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两个讨论出来的结论。那像是他的故事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嘛，透过投入马拉松练习的过程，他也发现说这件事情能带给他的快乐跟生命的意义远大于以往他所追求的世俗价值观的成功还有别人的眼光。那虽然我这个朋友呢现在依旧在原本的岗位继续努力，不过呢他有很大的转变，是呢每天的工作对他来说是更有意义的，因为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前进，那同时也对未来的生活跟财务更有规划。所以我觉得这个真实发生故事是我听完之后很想要透过 podcast 分享给大家的。然后刚好因为现在又是年末了嘛，那我就在想啊，每个年然后每个12月我们开始就是会对于目标感到焦虑，会对于我们这个年又没有完成的东西感到焦虑不自在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分享身边这个真实的故事呢，其实是想要告诉大家，有时候人生的意义呢并非是一个个里程碑，并非有一个既定的价值观，并不是只有一条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然后当上主管然后就结婚生小孩这样子的罐头人生这样的选项。那我相信大家听了这么多集咖啡沙龙有不同领域的职涯故事啊生活故事，应该可以发现说人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可能跟选项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的。那讲了那么多呢，大家应该在想说，啊，那三步骤在哪里，要怎么样去摆脱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嘛。那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呢，当我们在制定新年计划的时候呢，或许可以把所谓的目标着眼在体验上面，而非不停的列目标，却忘了问问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然后也可以记住这样子，也可以记住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帮助。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无数个体验会成了生命的意义，体验需要用心，不见得需要花很多钱。那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那我接下来就要进入新年目标的三步骤，然后可以让摆脱越列越焦虑的新年目标。那第一个步骤呢，是你要去写下你人生想要的体验是什么，而非阶段性的目标，专注于构想而非计划。那大家就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欸，人生的体验跟目标的差异是什么？那人生的体验呢，是可以让你做的当下感觉就很好，阶段性的目标呢，则是达成后的未来会觉得好。比方说阶段性的目标像是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等等，这就是属于比较阶段性的目标。那人生的体验呢，就是比方说你想要挑战自己害怕的事情，你想要学习怎么样面对失败跟冲突，或是你想要体验爱的美好是什么等等，这比较像是人生的体验。首先呢，你在列目标之前可以先去想 你想要体验的人生是什么。像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我想要体验的人生是，我是写说我想要尝试潜水，然后我想要尝试露营，然后我想要去尝试花艺嘛，然后还有我想要去每个月都至少要跟自己约会一次，然后要自己独处，像是比方说自己看电影啊等等。那在这一年的时候呢，我就体验到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想一下说你想要人生体验是什么，然后先去构想这个画面，然后构想这种感觉先写下来。那第二呢，你要找出你需要做出的成长并付之行动。比方说我刚刚说我想要学习潜水嘛，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做的当下就很美好的体验，那我就要去行动啊，所以这个体验所带来的成长是需要行动的，所以我就会去学习嘛，像是花艺也是，然后以及比方说我想要学习区块链知识啊等等的，我就会去找这些资料，去问相关领域的朋友，然后实际的去操作，那这些都是行动。所以我觉得写下这些感受之后，你要去想说这些体验要怎么样可以去付之 行动，这样子才会有真正的成长。第三个呢，就是你要怎么样帮助他人还有回馈，就是比方说你想要在今年协助别人做到的，像是今年的话呢，我就有提供免费的咨询时数，然后给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说给我的读者，就是如果你们有对于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职业方面呢有一些疑难杂症的话呢，就是可以用这个免费咨询时数，然后也帮助了一些听众朋友，然后去找到一些他们现在可以进行的方式。那这个其实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很想做的，想要透过这样的咨询时数呢去了解说大家目前对于生活的卡观点是什么啊等等的。所以这是我对于去年底的时候我设下的回馈，然后还有我自己想要给听众的服务。我觉得这个部分主于就是分享给他人，你可以让更多人获益，同时也会回馈给自己的。比方说我在设立这个节目的初衷是想要让大家去听到其实生活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然后生命并不是只有单一的选项，或是也不是说从小我们在亚洲教育里面被教导的单一式的人生，很罐头式的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才会开启了这个节目，然后会去找这些好像看起来有一点非主流的人生，然后来去分享给大家。在做节目的这两年来呢，其实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回馈，那我就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即便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就是什么变成大富翁还是怎么样，可是至少我觉得在心灵上面的满足我是觉得很富足的，然后也很开心说可以因为节目然后你做了一些蛮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是去体验跟尝试了一些你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事，这就是我希望可以协助的，然后也希望可以回馈给大家的。所以呢，回到我们的目标设定呢，其实那回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就是这三个步骤希望可以协助你在列新年目标的时候呢去关注说你列下这个目标呢是你在做的这个当下呢你就觉得很有意义的嘛，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感受很好的嘛。那我觉得透过这个方式呢可以去重新检视说这个目标是不是你自己真的很想很想做的。比方说呢，那时候我有写下就是我要健身，然后我后来就真的有请了教练，虽然我觉得我每个礼拜健身课就是都累到不行，然后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当下是很开心的，然后看到自己的体态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精神状态变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也会觉得很开心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说在2022年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你希望你可以有怎么样的体验，你希望你可以拥有怎么样的关系，你希望自己可以去改善什么事情，然后可以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比去年的自己呢更加的进步也好，或者是更加的成长都好，或者是说你也想要克服一些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写下来的一种体验，就是在做的当下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感受很好。今天呢在12月的时候呢就想录这一个 音频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于你在列新年目标的时候，还有新年计划的时候呢，可以更有方向。重新来叙述一下这三点。第一呢，就是写下你想要的人生体验，而非阶段性的目标，专注于构想而非计划。那第二点呢，找出需要做出的成长并付之行动。第三点呢，利他还有回馈。最后呢，如果你对于这一集有任何想法或建议的话呢，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或是呢你可以来我的 Instagram 然后跟我说说话。希望呢这一集的内容对于你在列新年计划的时候呢有一些帮助。我们下周见啦，拜拜。